弟兄们，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第五篇信息是说到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我觉得这一堂聚会是非常关键，每一堂聚会我们都是在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们，我们需要领悟，主也在提醒我这件事，就是在民数记，你若去读民数记，请你看第四章第三节，那个注解指出祭司圣别的侍奉被视为征战。民数记里面说到征战的这个词，希伯来文的意思可以说是在军中服役，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服事就是一场征战。在这一些聚会里面，弟兄们的交通是一场征战，你们坐在那里听也扶持他们，这也是征战。不管我们在哪里侍奉，我们在服事儿童，我们也必须领悟有一场征战在进行。我们服事这些初中生，你也要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不管是中学生、大学生，从前我在这些专项里面都服侍过，对我来说服侍初中生你必须是个得胜者，因为这些初中生他们不会坐得整整齐齐说哎，弟兄阿们阿们，他们不会把你的话吸出来，你必须操练运用你的全人你的灵和你的全人，使你的话能够摸着他们的心，你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有些坐在后面在开玩笑在玩耍，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需要在神圣生命的作王之下，你要在身体里从事属灵的征战，不是单独去作战，乃是在身体里征战。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打那美好的仗，要打那美好的仗。我从前讲过这个故事，李弟兄总是感觉到他是在从事属灵的征战，当他在主的话上劳苦，当他向众教会释放话语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有一次，有一天早上我跟他在一起，我读一些信息给他听，这个时候门铃响了，他看着我说那是魔鬼，我不想转过头去看是谁按门铃，因为李弟兄说那是魔鬼，因为他非常警觉到他在主的话上劳苦竟然受了打岔，那是出于仇敌。所以弟兄们，我从个人的一面来说，编写这些纲要也是一件征战的事，也是一件身体的事。我们需要所有的弟兄们，你们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件身体里的事，我们能够编出这些的纲要，编出这些诚信圣言。不管我们在哪一方面服事，或是主在亚洲的行动，主在欧洲的行动，这一切都是属灵的征战。李弟兄甚至说在聚会里有时候有婴孩会哭起来，于弟兄说到在生命中作王，在生命的经历那一章里面，李弟兄也说到有时候聚会有打岔，有孩子哭，这是什么呢？这都是鬼要打岔你，使你从主在这个聚会里要注入到你里面的那个中心点岔出去。所以我们需要有祷告的灵，使我们能够领受主的说话和主的负担。好，第一大点说，我们若要知道教会如何能做神的战士，从事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必须认识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神的意志、撒旦的意志、 以及人的意志。所以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第一个是神的意志，第二个是撒旦的意志，第三是人的意志。我们必须拣选，我们要运用我们人的意志来拣选神的意志，并拒绝撒旦的意志。李弟兄在以弗所书生命读经指出，1928年尼托生弟兄释放了第一次得胜者聚会的信息，说到属灵的征战。你可以想象吗？1928年第一次得胜聚会，在那个特会里面，他说到属灵的征战，他说到宇宙中有三个意志，那是1928年，那么多年前，但今天对我们仍然是新鲜的亮光。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神的意志。第一终点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或者神的意志是什么。弟兄们，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神的旨意。第一终点说，神的旨意意志是要我们享受基督做一切。我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今天这个聚会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呢？在这个聚会里，神对你的旨意是要你享受基督做一切。这是太好了，今天早晨，每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你必须领悟神对我的旨意是要我享受基督做一切。这是何等的旨意，这是何等伟大的旨意。这必定会使你爱主到极点。神的旨意，神的意志是要我们享受基督做一切。这是根据希伯来书10:5-10，那里主说，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看啊，神啊，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你去读这几节的上下文，就给你指出，基督来是要顶替一切旧约的祭物，使他能够成为那独一的祭物，做我们那独一的享受。所以基督乃是来做旧约一切祭物的实际，作为旧约这一切祭物这一切项目的实际，他来做我们独一的享受。所以神对我们这一生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享受基督。弟兄们，我们要带头享受基督。圣徒看到我们的时候，应该看见我们正在享受基督。我们是在神的旨意里，我们也要把圣徒们带到神的旨意里，就是要享受基督。好，这个纲要不只有这一点，这里还说怎样享受基督做一切呢？乃是要我们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罗马十二章说到身体生活，在那里罗马12:2说，这个身体生活就是神那美好可喜悦并成全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当我们享受基督，我们是借着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来享受基督。所以神的旨意的第二部分是要我们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你岂不觉得当你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的时候，你里面是不是觉得满足呢？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是满了意义的。当我们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我们应当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像这位弟兄，你在哪里服侍啊？你在印度的雷玛出版社在那里服侍，这是很好。我没有办法有你那一份的服侍，我没有办法在印度做你那一份的服侍。神对你的旨意是要你在印度，在 Rhema 这里 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我不应该有任何的批评，我应当为你祷告，使你能够完满的尽你在印度在雷马的这一切的功用。这是太好了，我们需要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保罗他借着神的连续劝我们要实行神的美好和喜悦并成全的旨意，就是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在腓立比一章十九节他说，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的供应，众必叫我得救。他说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借着你们的祈求，这指明身体的供应，乃是借着圣徒们的祈求，使保罗得着身体丰富的供应，得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而能够在身体生活里进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代祷。我们乃是借着众圣徒的祈求，乃是那些祷告成为那个管道，让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能够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身体生活里尽功用。保罗在监牢的里面，但是他在监牢中他得着了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所以那个监禁不能使保罗与身体隔绝，这个监禁并没有使他从基督的供应隔绝，因为圣徒在祈求使他能够为着基督的身体得着供应，使他能够即使在捆锁之中，在监牢的里面，仍然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尽功用。我们若是保罗，我们一定会说我的职事完了，但保罗没有那样说。保罗说，是的，我在监牢的里面，我不能开特会，我不再能够去访问教会像我从前那样做，但我能够做一件事，我可以写信给教会，我可以写信给教会。现在这些书信就放在我们的圣经里，这实在是太好了。保罗在身体生活里的进攻用可以见于他的十四封书信。我们享受基督做一切，是借着在身体里进攻用，并且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与身体的一。神的伟大的旨意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以弗所一章五节九节十一节说到神意愿的奥秘，神意愿所决意的，以及神意愿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意愿的奥秘呢？什么是神意愿所决意的呢？什么是神意愿所喜悦的呢？神意愿的奥秘，神意愿所决意的，神意愿所喜悦的，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与身体的一。以弗所四章三到四节说到，以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所以神的旨意，神的意志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与身体的一。弟兄们，在这里我要加深你们的印象，当我们读到神这个伟大旨意的这三个部分，我们要看见这就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乃是要恢复神在宇宙中这伟大的旨意。什么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就是恢复享受基督做一切，这就是主的恢复。这是主恢复的第一面。第二面，主恢复的第二面就是恢复众基督身体众肢体的进功用。这是一件大事，弟兄们，我们要看见在主日聚会，众圣徒在伸眼的时候，众圣徒在活力牌里进功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进功用，每一个人都在分享，每一个人都在伸眼，每一个人都在彼此牧养。这是一件大事，这就是主的恢复，要恢复基督身体所有肢体在身体里的进功用。这是主恢复的第二面。主恢复的第三面乃是恢复基督身体的实际与身体的一。 所以主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他要恢复基督身体的实际，他要恢复基督身体众肢体的尽功用，他要恢复你的功用。我很高兴当那位弟兄站起来分享，他说他跟主挣扎到底在前一堂要不要起来分享，结果上一堂他就在上一个聚会里面胜过了自己，他站起来分享，他是胜过了他自己来站起来分享。这个就是恢复基督身体众肢体的尽功用。末了还不是末了好，主恢复的地面是恢复享受基督做一切，这是恢复神在宇宙中伟大的旨意。我们有一本小册子说到撒旦反抗教会的计谋，这是李弟兄多年前编写的。你可以说神反抗教会的计谋乃是反对神的旨意，反对主的恢复。撒旦对教会的计谋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带进许多基督的代替品，使我们不享受基督做一切。撒旦把很多代替品带到教会中来，使你不再享受基督，反而你从这个对基督的享受岔开了。在哥罗西书你看见人的哲学进到教会生活里来做基督的代替品，你如果去读希伯来书，你就会看到犹太教试着进来做基督的代替品，你去读加拉太书，你就会看见律法试着进来做基督的做享受基督的代替品，你去读哥林多前书，你就会看见恩赐、神机、智慧这一切试着进来要做基督的代替品。但是我们拒绝基督以外一切的代替品，我们在这个地上乃是要享受我们那可爱的、宝贵的、亲爱的主耶稣。哦，赞美主。弟兄们，你享受主吗？请听，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感觉如何。昨天是很长的一天，我很高兴我们晚上能够有好的休息，使我们身体得到恢复。今天这个聚会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必须摆上我们自己来享受主。每一天你要摆上你自己来享受主，来做一个基督身体尽功用的肢体，你要摆上自己来保守基督身体的一，并且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等一下我们还要来讲这件事。撒旦也带进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制度，在启示录二章六节，主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党就是征服胜过这些平民非专行人。我们不是恨恶这个圣品阶级的人或者那些平信徒，我们乃是恨恶那个制度、那个系统。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祭司体系，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弟兄们，我很感谢主，我们众人，我记得我从前在公会里总是有唱诗班，有牧师，有唱诗班。我记得我坐在会众的里面，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坐在会众的里面，我还没有得救。他们说唱第一节，唱第一节，然后唱第八节，换句话说只要唱第一节跟末了一节，这样呢我们能够准时散会。但是我们在主会部里不是那样，我们全部都唱赞美主。 我后面也没有唱诗班，你们弟兄们并没有穿着诗班的袍子站在前面，我们是众人在一起来唱诗，我们是唱诗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进功用向主歌唱，主不在意你的声音怎么样，他没有叫我们向主唱出和谐的音调，他说要向耶和华欢呼，这个欢呼可以说是一种噪音，吵杂的声音。有些弟兄他唱诗的时候唱得非常的专业，因为那个声音是那么好听，好像唱歌剧的人那么好听。但是另外有些弟兄我坐在他们旁边，他们唱起来只有一个音调，好像这个五音不全，只有一个音，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主都喜爱，他要我们向主欢呼，他要我们唱赞美享受主进功用，唱诗也是进功用，歌唱乃是享受主。我享受弟兄所说的，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希拉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向主唱诗赞美，这是不是太好呢？他们在享受主，他们也在主里进功用，因为他们享受主，他们在主里进功用，他们享受这在升天里的一位，他们就在升天里进功用，就有大的地震，监牢的门都开了。那个禁足说，那怎么办我才能够得救？保罗说要信靠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于是他信了主耶稣，他们全家都受禁了。那个就是那个起头，保罗在那里为腓立比的教会立下了根基。这召会的起头乃是因着有人在那里享受主，在那里在主里进功用。撒旦的计谋还有另外一面，是要分裂基督的身体。弟兄们，我们知道有各种工会，在圣经里没有各样的工会，你去读圣经读新约没有工会，只有召会，只有召会，我们就是召会。我们现在在曼谷，所以我们就是在曼谷的召会，这是很简单很直接，只有一个召会，这一个召会是显明彰显在这个地上许多不同的地方，这是很简单，是很纯净，也是非常直接的，这是很美好。但是撒旦产生了许多的分裂，我常说我们知道有南进新会，但是圣经没有南进新会。我要说施浸者约翰并不属于南进新会，他是一个施浸者，他是施浸者约翰，并没有公会，圣经里面并没有公会，只有基督身体的一。弟兄们，当我们一同侍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于杰仁弟兄指出，最重要的不是要我发表我的意见，或者说我有更好的方式，我有更高超的路，我更好的路，更高超的路，这样发表我的意见就会在我一同配搭的人中间带进分裂。我必须尽我所能的和与我配搭的弟兄们一同保守基督身体的一，竭力保守基督身体的一。有一次李弟兄说，我没有办法讲太多，但我记得有一次他说，说到某一位弟兄，他说那位弟兄他并不知道，我只是顺着他去做，也就是说我同意他，他这位弟兄以为我同意他所做，事实上我只是顺着他，也就是说李弟兄是接受十字架，我 做，一切都是借着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身体的缘故把基督分赐给这位弟兄，所以我就顺着他去，并不是他同意他，而是他只是顺着他去。李弟兄是我们的榜样。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路西佛因着自己的高位和美丽而骄傲，以致兴起邪恶的意愿，这就成了撒旦的意志。从以西结28:12-19，我们知道天使长路西佛他是蛮有智慧，全然美丽。圣经说从你受造之日你所行的都完全，直到在你中间擦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你中间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你犯了罪。主告诉路西法说，你犯了罪，因为你背叛了我，在宇宙中头一次有这样的话，你犯了罪。那是指着路西法说的，路西佛他是第一个罪人。什么是罪？罪的一个实际的定义就是约翰一书3:4，罪就是不法。什么是不法呢？不法在实际上说就是推翻神的宝座。当你推翻神的宝座，那就是罪。当我推翻神的宝座而让自己做宝座，那就是罪。我们不要叫神下宝座，我们要让神在我们里面登宝座。但路西佛要推翻神的宝座，在以赛亚14:14，他说我要五次，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换句话说，我要叫神下宝座。这就有了撒旦的意志，抵挡神的意志。所以第三终点说，一切征战都源自这两个意志的冲突。在撒旦的意志兴起与神的意志敌对之前，宇宙中没有征战。神的天使长路西佛的背叛乃是现今发生在国家之间以及社会、家庭和个人里面一切征战的起头，甚至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征战乃是来自神的意志与撒旦的意志之间的冲突。加太5:17说，肉体重任贪欲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彼此敌对。这二者是彼此敌对，彼此反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甚至在我们里面也有一种征战在进行，这是因着神的意志和撒旦的意志之间的冲突。我们要用我们那钉十字架的意志来拣选神的意志，就是我们第一终点所说的这个神的旨意，我们要拣选神的旨意。第四终点，生命树与三个知识树分别代表神的意志和撒旦的意志。要紧的问题乃是，人是选择神的意志还是选择撒旦的意志？弟兄们，我们要拣选神的意志。什么是神的意志？我要再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神的意志，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吃生命树，我永远不会厌倦说这样的话，吃基督做生命树，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应当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这不是首要的事，那也不是首要的事，不，那些都不是首要的事。吃生命树，享受基督做你生命的供应，那才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你在服事，不管你在哪里，在你的侍奉中，首要的事乃是你要享受基督做你生命的供应。在你的服事中，首要的事是 叫别人也能够享受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供应。所以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摆在生命树跟前。我们知道伊甸这个名称意思是欢乐，他没有把人摆在这个什么像大学的名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曼谷大学，他没有把人摆在一所大学或一个工厂这里，他乃是把人摆在伊甸园。伊甸就是欢乐的意思，这意思是说神要叫人喜悦，使人快乐。弟兄们，这是好消息，神要使你快乐，不是以天然的方式使你快乐，乃是以他的同在叫你快乐。当你有他的同在，你就快乐。我不要画在黑板上，你知道有那些莲，这是大的圆莲。我们如果享受主的时候，我们的莲都是那个大圆莲，因为神要叫你在他的同在里，因着他的同在，有他的同在而快乐。神要人因着神而得满足。第五终点，借着悔改，人能从撒旦的意志转向神的意志，从撒旦那一边转到神这一边。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心思的转变，从撒旦的意志转向神的意志，从撒旦那边转到神这一边。第六终点，圣经说我们必须为着国度悔改。神的国实际上就是神圣意志的行使。当罪人为着神的国悔改时，他们就从撒旦那边转到神这一边，就是转向神的国，神的旨意意志。这岂不是太好了？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以弗所六章十至二十节启示。我们可以凭基督做神军装的构成成分，在身体里面征战，这是太好了，在身体里面征战。我们是凭基督做神军装的构成成分，在身体里面征战，是基督做神军装的构成成分。在这里有两个点，第一点是要在身体里面征战，永远不要单独去迎战，因为神的军装是为着全身体，我们要在身体里征战。此外，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你要看见基督就是神军装的构成成分，基督就是神的军装的每一项，这是穿在召会基督的身体，做神团体的战士之上。这纲要其余的内容就是要说到这一点。好，我们来读第一终点，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要抵挡魔鬼的诡计。第一终点说我们需要在主里得着加力，这指明我们不能在自己里面打属灵的仗，我们只能在主里并在他力量的全能里征战。第二小点说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整个身体，这团体的战士，不是为着基督身体上任何单个的肢体，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打属灵的仗，绝不能单独作战。真是太好了，这是不得了，我们打属灵的仗不是单独的，乃是在身体里，我只能说这么多。好，第三小点在以弗所二章第三第四小点，这里包含了做行战这三个字，请你把这几个字圈起来。尼托森解释以弗所书的时候，他释放了一些信息，说到做行战 这里有这三个动词做行政，请看第三小点，在以弗所二章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在四章和五章我们是在地上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为人，然后在六章我们是在诸天界里在基督的大能里站住，第四小点与基督同坐是有份于他一切所成就的，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为人是成就神永远的定旨，在基督的大能里站住乃是抵挡神的仇敌。第二终点，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第一小点，这里的真理是指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生活的实际，就是神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和经历，这也就是基督自己从我们活出来，是基督自己从我们活出来，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生活的实际。以弗所四章二十、二十一节说到学基督，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每一天我们都在学基督，我们在学基督，这岂不是太美妙了？不是客观的学基督，乃是主观的学基督，在实际上学基督，我们乃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来学基督。什么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四福音所记载主耶稣生活实际的光景，我们乃是照着四福音所记载主耶稣生活的情形。你去读四福音，你就看见主耶稣做一切事都在神里面，同着神，凭着神，借着神，并为着神，神在他的生活里，他与神是一，他乃是过神人的生活，那个生活现在要复制在基督身体的众肢体里面，所以我们是用这个真理，就是那在耶稣身上的这个实际来束腰，这个就是四福音里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我们是用这个真理来束我们的腰，所以我们是在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四福音所记载的来束腰。这一个人他做一切乃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借着神，并为着神，神在他的生活中，他与神是一，现在这位活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与神是一，那就是那我们用以束腰的真理。第二小点，我们所用以束腰的真理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因为基督的保罗的生活磨成了基督的模型，他就有力量面对一切的反对和逆境。第三重点，穿上义的胸甲。义的胸甲，耶利米二十三章六节预言基督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义，这是林前一章三十节，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每一天我们要穿上他做我们义的胸甲。第一小点，基督作为义的胸甲遮盖我们的良心，就是胸所表征的，我们与我们的控告者撒旦征战时，需要有基督的血所洁净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说，我们的良心能够借着基督的宝血得着洁净，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所以我们把血应用到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就得着洁净，被血所洁净，使我们能够侍奉活神。希伯来十章二十二节说，在心里面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脱开了邪恶的良心，在身体一面我们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这个清水就是主活的话， 能够洗净我们外在的行为和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也要让基督的血洒过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脱开邪恶的良心。这就是穿上基督做义的胸甲。在使徒行传24章16节，保罗见证他在罗马掌权者面前做见证，他可以说很多事，但他说这一件，他说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就是他的见证，他顾到他的良心，顾到他在神在人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好，第二小点非常好，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这里不是说他们胜过他是因为他们是很好的弟兄，是从来没有失败的弟兄，不，得胜者乃是认识血的价值。他们得胜是因着羔羊的血。我们对撒旦的控告该回应说，我胜过那控告的撒旦，不是靠着我的完全，甚至不是靠着无愧的良心，乃是靠着羔羊的血。我靠义的胸甲抵挡他的控告，是靠着义的胸甲抵挡他的控告。弟兄们，这不是一个小的祷告，你弟兄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甚至我们还不是照着神对血的认识来认识血的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祷告，主啊，为着我的缘故，照着你对血的估价，把你的血应用在我的身上。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这是对我们是好消息，耶稣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说一切的罪，一切的罪，这里是说到一切的罪，并不是说另外一样的罪，而是包括一切的罪，是集体的罪，大罪小罪，甚至忘你忘记了的罪，看得见的罪，看不见的罪，你以为可以得赦免罪，或者你认为无法得赦免的罪，一切的罪。弟兄们，这是神的话，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必须信神的话。好，第四终点，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第一小点，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与神并与人成就了和平，这和平成了我们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已经建立成稳固的根基，好像预备好的鞋给我们穿在脚上。以弗所二章十三至十七节说，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所以在十字架上，他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什么是规条呢？规条就是生活和敬拜的形式和方式。我们在座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是太好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在俄国弟兄们生活方式跟在泰国的弟兄们生活的方式不一样，这里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从伊朗来的弟兄们，你们能不能站起来？从伊朗来的弟兄们有没有？请你们站起来。怎么看不见呢？对不起，哦，请你们站起来。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不要站起来，弟兄们，原谅我，我需要主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们在座还有从伊朗来的弟兄，有从俄国来的，从所有的国家来的人，我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敬拜方式。 但是请听，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用筷子吃饭，但对我来说是用武器，因为是用刀用叉。你知道当我从前头一次去台北的时候，是我和另外一位弟兄，我们两个都很高，我们要在那里传福音，还有一位华语的姊妹，她很矮，和我们一同配搭传福音。有一次我们在传福音，我们进到一个餐厅，这个餐厅里面没有刀叉，我不知道怎么用筷子，所以我是这样用试着用筷子吃饭，那个饭粒都掉下来，我就很痛苦。我说哎呀，我巴不得我有自己带刀叉来台北。这个亲爱的姊妹她是很宝贝，她说弟兄，哎，弟兄请记得训练，说我们要殷勤学习，每一件事都要殷勤学习，所以她就教我怎么样用筷子，我也学得很快，因为我很饿。请听，但是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筷子刀叉都钉了十字架。不只是这样，那些用这些筷子刀叉的人也钉了十字架。现在在一个新人里就有了和平，我只是引用李弟兄的说法。好，第二小点，我们借着在和平里站住，而同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若失去我们与神之间或与别的信徒之间的和平，就失去了征战的立足点。不要失去你与神之间，你与别的信徒之间的和平，否则你就失去了征战的立足点。第五重点，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弟兄们，关于信的盾牌有许多小点，因为这是很重要。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说，我们调和的灵乃是信心的灵，所以我们需要天天运用我们的灵，因为我们的灵是信心的灵。怀疑是在我们的心思里，信心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来信圣经和执事信息里的话，信圣经和执事信息里所说的话。希伯来十二章二节说，我们要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当我们望断以及于耶稣，他就以他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信的能力，来为我们信。这就是信的盾牌。第一小点，火烧的箭，就是撒旦的试诱、提议、怀疑、问题、谎言和攻击。我们需要拿起信的盾牌，消灭这些火烧的箭，要消灭这些火烧的箭。弟兄们，我有一段尼托生的话，短短的一段，我要念给你们听，请听尼弟兄的话。他说，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从起初也是撒谎者，一切死的思想都是从撒旦来的，一切这样逃避的思想都是从撒旦来的。不仅约伯接受了撒旦的提议，还有这些关于死的、自杀的这些的思想都是从撒旦来的试诱。撒旦试诱人犯罪，他也试诱人去死，甚至你去旅行的时候有这个危险的思想，这也是撒旦的试诱。我们要弃绝这些的想法，不要让这些思想停留在我们的里面。请听，我们也要弃绝所有的惧怕。撒旦必须在神的儿女里面找着立足之地，他才能够做工。所以他的第一个攻击就是建立一个滩头堡，他要在我们里面建立这样的滩头堡，我们不要给他留任何的余地。我们要征战，要得胜，要知道害怕乃是撒旦的营垒。 撒旦首先就是把惧怕摆在我们里面，一位有经历的姊妹说，这个惧怕就是撒旦的名片，当你接受了撒旦的这个惧怕，撒旦就进来，你拒绝这个，撒旦就没有办法进来，所有的害怕，害怕受攻击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神的儿女要抵挡撒旦的工作，第一个要抵挡的就是惧怕。撒旦把惧怕摆在你里面，你不要让步，你要说我绝不接受主所没有量给我的。一个人若蒙拯救脱离了害怕，他就脱离了撒旦的范围。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若害怕，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事实。我想这个交通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要撒旦弃绝撒旦的这些的试诱。第二小点，我们需要操练信心的灵，连同降服且复活的意志，相信主的显现是为要消除魔鬼的作为。第三小点，我们需要操练信心的灵，相信主的死已经废除了撒旦。赞美主，为着他那废除撒旦的死，我们主的死已经废除了撒旦。第四小点说，我们需要操练信心的灵，相信主的复活已经叫撒旦蒙羞，已经叫撒旦蒙羞。使徒行传二章24节说，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他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死不能摸的，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超越死的，那是越过了死的界限。我们里面有个生命是从死里出来，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死亡不能拘禁的，这是太好了。好，我们来到第五小点，我们需要操练信心的灵，相信主的升天远超过撒旦的能力，远超过撒旦的能力。在弟兄的信息里，我们看见我们有基督做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使万有归服的能力，并且使万有归义的能力，这一个是远远超过撒旦的能力。第六小点说，我们必须相信神，他是又真又活应时且便利的。以弗所六章十三节说到，穿上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够在邪恶的日子能够站住，能够抵挡。所以我们在邪恶的日子，我们要站住，能够抵挡。你知道每一天都是一个邪恶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满了邪恶的事，叫我们的时间被消减被除去，没有功效。所以我们要凭智慧行事，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经历基督，享受基督，彰显基督，繁殖基督。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要信神他是又真又活应时且便利的。第七点，我喜欢第七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心，神向着我们的心总是好的。你知道魔鬼不仅控告我们，他也向我们控告神，他会欺骗你，他会撒谎说这个神要攻击你。不，神向着我们的心总是好的，神向着我们的心总是好的，他没有意思要惩罚我们，伤害我们，或叫我们受亏损。罗马八章28-29节说，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意思是说，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人事物 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那个益处就是使我们被变化磨成神长子的形象。第八小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信实，神不能说谎，他对自己的话总是信实的。这岂不是太好了吗？第九小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能力。以弗所三章二十节，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在我们里面的大能，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升天的大能，使万有归附的大能，并且使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大能。这个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神能够按着这个大能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们，他能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还有我们所想的。你只要想，你只要想召会，想召会成为一个长成的团体人，他就要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太好了，不仅是我们所求的，更是我们所想的，它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十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神受了约束要成就他所说的一切。帖前五章二十四节，但是我要你们从二十三节读起，从二十三节，因为二十三节说，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得以完全无可指责。然后第二十四节就说，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也必做成这事。我的确宝贝这个话，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也必做成这事。所以我们必须信神的话，神受他的话捆绑，要成就他所说的。在我要读你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这就是我们所向着他所存的我们向他所求的他都听见。我们向着他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所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不仅如此，他不仅听我们，我们若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才是真正的导读。你把神的话导读祷告回去给他，你就知道他听，并且呢他要成就你所求的。这就是真正导读神的话。第一小点说，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旨意意愿。十二，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权柄下，连我们的错误也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是太好了。你移民到某个地方，你也许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错误，你说我不该移民来这里，甚至你的错误也为你效力，叫你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得益处。我宝贝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不没有人会觉得你到曼谷来是错了，不过在主的主宰之下，即使这样的错误也会叫你得益处。当然我们来这里应该不是错误，因为这是我们能够做最好的事，就是到曼谷这里来。在这个地上，现在泰国曼谷是地上最好的地方，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我会来泰国曼谷。但神的主宰使这一切为我效力，叫我能够来到泰国曼谷。好，第六重点，接受救恩的头盔。 救恩的头盔是为着遮盖我们的心思思想，抵挡那恶者射到我们里面的消极思想。这样的头盔，这样的遮盖，乃是神的救恩。二，撒旦把恐吓、忧虑、挂虑、惧怕和其他叫人软弱的思想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我们岂不需要救恩的头盔吗？神的救恩就是我们抵挡这一切所拿起的遮盖，这样的救恩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那拯救的基督。第七重点，接受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第一小点，在神军装的六项中，唯有那灵的剑是用以攻击仇敌的。我们用剑砍碎仇敌。二，基督做那灵与话，能攻我们进攻的剑，杀败我们的仇敌。三，当楼格斯圣经中常识的话对我们成了雷马，那灵应时及时活的说话，这雷马就是砍碎仇敌的剑。第八重点，接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第一小点，祷告可视为神军装的第七项，因为它是我们借以应用其他各项的凭借。二，祷告是应用基督做神军装唯一的路，祷告使军装对我们成为实用的。三，我们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因为祷告与征战有关，神与撒旦双方彼此敌对。第三方包括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弟兄们，圣经告诉我们要警醒，哥罗西四章二节说，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就是说，在你的祷告上你要警醒。马太26章41节，当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告诉门徒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诱，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要警醒祷告。什么是警醒呢？警醒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要醒过来，清醒，并且你要保守你的眼睛一直是开启的。第二，是要有警觉，对于任何的危险或者任何紧急的事情会有警觉。第三个意思，警醒就是有属灵的透视力来看穿撒旦的计谋，暴露他的目标和暴露他的目标以及他工作的方法。李弟兄这样说，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胜过三重的睡眠，我们都要胜过我们的沉睡，三重的沉睡。在以弗所，看看以弗所五章十四节说，睡着的人呢，要起来，要从死人中站起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里睡着的人，我想不是指肉身的睡着。导读帮助你脱离肉身的睡着沉睡。如果你只是默读默祷这样你就会睡着了，但是你祷读主的话，呼求主的名，你就会得着加力，你就不会在肉身上成为睡着的人。但是我们也可能在 心理上做睡着的人，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听觉、我们的领悟力不在。你可以在一个聚会里，但是在心理上你却是睡着的，这就是说你的心思不在，你只是坐在那里瞪着眼看，但是你的心思不在，你的领悟不在，甚至你的听觉也不在，你根本没有在听。你坐在那里，你没有用你的注意力，这个就是心理上睡着。我还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上课，这些初中生他们的注意力没有办法维持很久，我们上过一堂课觉得很无聊，我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话，我就睡着了，不是肉身睡着了，就是心理上睡着，我都听不见了，我的注意力不在了，我的听觉不在了，我的领悟也不在了，我坐在那里看着老师瞪着眼张开口，他以为我很专注，事实上我已经不在了，我也不知道我去到哪一个星球了。然后他就走到另外一个黑板那边，我还在看着这个黑板，他就说 Max 醒过来，我说哦，我赶快转向另外一个黑板，他叫我醒过来，不是因为我肉身睡着了，乃是我心理上睡着了。我们要从我们心理上的睡眠起来，我们也可能在属灵上睡着。什么是在属灵上睡着呢？就是我们里面的领会力不在了，我们灵里面有直觉，当我们的这个直觉使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神，对神有一种直接的认识，当我们在属灵上睡着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知觉就迟钝了。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警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肉身睡着，不要心理上睡着，也不要属灵上睡着，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运用我们的直觉，我们有对神直接的感觉，对神直接的认识。好，我把纲要看完。第四小点，我们为了要在神这边与撒旦征战，就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这种坚定持续是必须的，因为整个世界的趋向都是远离神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那个握字，握在那恶者里面，就是被动的停留在那恶者影响的范围之下，在他的霸占，在他的支配之下躺卧在那里，整个世界都是被动的卧在他的范围的里面，受他来支配。但是我们有灵，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来祷告，来从事这个属灵的征战，来得胜，带进国度，带进长成的团体人。第五小点，在我们想要坚定持续的祷告以前，首先该为我们的祷告生活向主许愿。我们要对他说，主啊，我在这世上很迫切，我把自己献给你，好叫我有祷告的生活。主保守我在祷告的灵里，如果我忘记了忽略了，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求你一再提醒我要祷告。我们一起这样祷告，读这个话，主我在这世上很迫切，我把自己献给你，好叫我有祷告的生活。主保守我在祷告的灵里，如果我忘记了忽略了，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求你一再提醒我要祷告。好，第六小点，坚定持续的祷告有许多益处。 A 小点，祷告是我们思念在上面的事唯一的路。 B 祷告是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的路，好使我们受怜悯的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祷告的时候，恩典就像江河一样在我们里面涌流并供应我们。 C， 我们越祷告就越经历与主成为一，我们也越享受他的同在，遇到越多与他交通，这是何等奇妙的赏赐。赞美主，赞美主，我们能在身体里征战，有份于属灵的征战，在生命经历的第四层。现在弟兄们，现在只是12:02，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做见证。我们和身旁的人祷告一分钟，弟兄们会把麦克风架起来，我们来分享，每个人现至30秒。如果你已经分享过，请你不要到麦克风这里来。如果你已经分享过，请你不要再上来。如果分享过一次也不行。你如果已经分享过，请你不要上来。如果你没有分享过，请你到麦克风这里来，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分享过，盼望你们能够到麦克风这里来。我们先跟身旁的人祷告一分钟，然后我们可以做见证。